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今天是2007年9月9号，是我们旧约读经班的第34次上课。今天的进度应该是列王记下15章到24章，但是因为列王记下总共有25章，虽然我们的进度是只看到24章，所以我想今天把它全部都讲完。那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是15章到25章。开始的时候，请我们一起到主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也是存着一个期望的心。我们感谢主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也盼望今天主你与我们同在，你的光照亮我们，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心里面就被主的话语所充满。也求主让这些真理在我们生活当中生根发芽，结出果子来，让我们能够得到神话语的好处。我们也特别感谢今天是教会受浸的日子，有三位弟兄姐妹要在人的面前宣告他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接受浸礼。我们为这三位弟兄姐妹也献上感谢，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刚刚说了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列王记下15章到25章。那我这时候顺便一提哈，按照进度，下个礼拜大家所要看的是列王记下第25章到历代志上第9章。那下个礼拜你们读经的这一段经文可能是整本历史书当中最难读的一部分。对，是那个最难读。对，最难读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说它意思非常难读，因为它全部都是讲家谱。历代志上第1章到第9章是整本圣经当中最长的一连串的家谱。那希望弟兄姐妹用信心跟耐心好好的把这个家谱也把它读完。如果你们可以一口气读完这9章的家谱，那你们打开新约圣经的第一本书马太福音，一开始说耶稣基督的家谱，你就觉得说哎，这不算什么。那个时候你就不觉得说困难了哈。那这些家谱当中有它的意思在，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存着耐心把这个礼拜的进度来读完。好，那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今天的进度。在讲进入今天进度之前，我要跟大家讲一个现象哈，请你们先翻到列王记下第8章。第8章的第16节哈，这一节告诉我们一些古时候那些作王的那些有一种情况哈。第8章第16节这样说：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第5年，犹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做了犹大王啊。那这节告诉我们什么？说约沙法他还在位的时候，而他的儿子约兰就已经登基做了犹大王。在古时候的那个中东地区哈，他们有一种现象，就是当爸爸还在位的时候，有时候他的儿子就已经开始就做王。所以有一段时间是那个我们那个清朝不是有个皇帝叫同治嘛，就是同治时期，就说当时其实有两个王，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儿子，他们同时在做王。所以你算那个年代的时候，他们两个共同做王的时期也算在父亲的年代里面，也算在儿子的年代里面。那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你读圣经比较仔细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个犹大南国的列王啊，谁在乌西亚在位52年等等，你把他一王一王的加起来，你就发现说那个总数超过344年。因为有人算他的那个开始的时候是主前970年罗伯安开始，然后灭亡的时候是主前586年，所以应该是344年。但是你一王一王的这样加起来的时候，发现总数超过344年。这是因为有几个王在位的时候，就像这个约沙法跟约兰王的情况，他们是同治时期，就有几年是 overlap。 那在南朝的话，总共发生过应该是发生过4次哈。第一次就是约沙法跟约兰他们有一段同治的时期。那另外就是乌西亚的时候，他发生过2次。乌西亚他做王最不算最久哈，第二久52年。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年轻的时候跟他的父亲亚玛谢有一段同治的时期。他老的时候，就是后来他得了大麻风之后，他把国位传给他的儿子，但是那个时候名义上他还是王，所以他跟他的儿子约坦又有一段同治时期哈。 所以这已经三次了啊，一次发生在约沙法，两次发生在乌西亚，最后就是马拿西跟西西加也曾经有一段同治的时期。这是这个关于年代方面的一个现象，这个不但是 apply 到这个南国啊，在北国也有两次发生过这种现象。另外如果你是研究这个近东的这些历史，巴比伦或者亚述的时候都曾经发生过类似的现象。所以有时候那个年代，有些人他算的比较精一点，他真的去研究那个当时旧约的历史的时候，他就有点 confused， 说这个年代有些不太能够合在一起啊。那是因为有这种说同质的现象啊，我就跟大家做一个解说。那我们这时候请大家看了我们今天的进度，就是第十五章哈。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把整个的列王时代看完啊，我们所要 cover 的很多。主要我们是比较 focus 在北边这个国家，一开始的时候看，先看北边第十五章。第十五章进行的速度很快，你如果看第十五章，就是头跟尾讲的是南边的，但是中间那个主体讲的全是北边的，一个王接着一个王，一直讲到他最后一个王何西亚。那这里面有几句重复的话值得大家注意啊，就整个列王时代他有讲到说南边所犯的罪跟北边所犯的罪，虽然所犯的罪很多，但是有两句话不断的重复出现，说南边犯的罪是一种类型的不断的出现，然后北边犯的罪又是另外一种类型不断的出现，这两种罪最后导致他们国家的灭亡。那先看看南边所犯的罪，在第十五章啊的第三节哈，讲到这个王，他的名字叫做亚撒利亚。后来你看到是亚撒利亚，又名什么？乌西亚哈。好，所以亚撒利亚就是乌西亚。乌西亚是个蛮出名的个王哈，他在位在耶路撒冷做王52年。那乌西亚是个好王还是坏王呢？好，你看圣经怎么说他哈？第三节，亚撒利亚就是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就是这句话不断的重复出现，他讲到一个王好的时候就说啊，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然后下面会接着一句说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请你们再看一下还是第十五章哈，第十五章第34节哈，讲到乌西亚的儿子哈约坦。第34节，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为了强调这一点呢，我跟大家多看两节，请你们翻到第12章。第十二章讲到这个小王子，这约阿诗，不是王子复国记嘛哈，这个约阿诗啊，第二节，十二章的第二节，约阿诗在祭司耶和耶大，这个耶和耶大就是救他命的那个，把他藏在圣殿里的啊，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这边没有说他效法他父亲所行的，因为他的父亲哈不是一个好王哈。所以当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我们再看最后一个例子哈，就请你们翻到列王记上的第22章，就是最后一章哈，列王记上第22章第43节，这里讲到一个好王，他的名字叫约沙法哈。好，第22章的第43节哈，约沙法行他父亲亚撒所行的道，不偏离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所以讲到南国的时候，就是那些很坏的王就不提了，就是最好的王的时候，他下面总还是加上一个注脚说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所以这个秋坛还没有废去，这个秋坛是不好的一件事情，那导致南国最后灭亡跟这个秋坛有关系。我们了解一下这秋坛是什么， 有三种秋坛哈，请大家注意到有三种秋坛。另外一个第一个是过渡性的秋坛，就是说他们在旷野漂流进入应许之地之后，然后圣殿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那段时间，有所谓过渡性的秋坛。你们记不记得所罗门他刚刚做王之后，说在基遍那个地方有极大的秋坛，他就到那里去献祭，然后献祭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他就向他说话。我们看一下这个哈，列王记上三章第四节。因为这个秋坛一直在列王记里面出现，所以我们稍微花点时间来了解秋坛这个观念哈。列王记上第三章第四节这样说哈，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秋坛，他站在坛上献1000牺牲做燔祭等等。然后就是后来他就祷告向神求智慧来审判这个民，然后神就很高兴，所以那一次是合神心意的。那这个秋坛是所谓过渡性的秋坛，在圣殿还没有建造之前，然后在他们旷野漂流之后，有这种过渡性的秋坛是神所允许的，是他们在那里敬拜的是敬拜真神，所以这个秋坛是没有问题的，是好的秋坛。但是有另外两种秋坛是不好的秋坛，第二种是异教的秋坛。其实异教的秋坛历史更久远，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之后，那个异教的秋坛早已经存在在那边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因为迦南人他们就是拜异教拜假神，而他们的这些拜拜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的那些秋坛。所以你们也常常看到这个名词说在高岗上在青翠树下，他们就是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山上哈，比树多的地方，他们就设立他们异教的这些祭坛，然后在那个祭坛上做很多奇奇怪怪不好的事情，拜他们的异教的神。所以这种祭坛在南国跟北国的这几百年的时期都仍然存在。但是在犹大这个地方最严重的还不是第二种祭坛，我们刚刚读了反复出现的那个说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那讲的是第三种，就是跟异教混杂的秋坛。他们是说是拜耶和华，但是他就是用了当时那些异教徒，就是这个地方啊，他们看到啊来了之后，哎，这个地方有个坛，就其实当时迦南人在那边设立一个坛，说啊，那我们就用这个地方来拜耶和华吧。所以他们就说我们在这个山上拜耶和华。拜耶和华的时候，他们就混杂了一些当时异教人所做的事情，所以你看到那个重复出现那句话说，他们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在那里什么献祭烧香。那么根据神的规定，百姓可不可以自己献祭烧香？哎，他们就在那些秋坛上自己献祭烧香，因为神的规定是你要到圣殿经过祭司来为你献祭跟烧香，这讲的是很清楚。那他们就在那个秋坛上就混了，他们不但是自己献祭烧香，而且他们就那个做法上就是跟那些异教徒的做法就混在一起。那个异教徒怎么拜他们也掺杂一点，说东一点西一点，就合成一个大杂烩的一种敬拜。这也就是新约圣经所说的私义崇拜，就按照他个人的喜好，这边拿一点，那边拿一点，就合起来变成这种秋坛。那所讲的说神不喜悦的是这个第三种，是一种混杂的一种秋坛，这个秋坛就一直没有废掉。那这个秋坛现在有没有这种秋坛？就从那个属灵的角度来说，这种秋坛还没有废去哈，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废去。就是有说按真理敬拜神的地方，神所选择的成立的按真理敬拜神的教会有这样子，但有很多是按照私义崇拜的地方，就他名义上说他是敬拜耶和华的地方，但是在他实际敬拜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把这些很多世俗的观念别的宗教的一些做法都混合在他自己的那个敬拜当中了。所以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其实这个秋坛哈，这私欲崇拜的秋坛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普遍，不管是在美国、台湾、大陆、韩国、新加坡、香港，其实都是蛮多的这种情况。 就是人会做一些选择，他就把他觉得好的东西就混在一起。但是主耶稣跟我们说，你是要按心灵和诚实敬拜神。那个诚实你们知道，它原文的意思就是真理的意思，所以按照神所启示的真理来敬拜他，那是最重要的。那当时的犹大国就是这个第三种的那个丘坛没有废去。打个比方，它有点像这样子，就好比说它原来是一个庙，拜土地公也好，拜观音也好，拜什么的，就是一个庙。然后基督徒就把这个庙买下来，就只是在那个庙门口换了一个牌子，上面就写着说这个基督教礼拜堂，然后就在那里面开始说是敬拜神。那他敬拜神的时候，他也把那个当初庙里面的那些烧香也好啊，那个抽签也好，什么都混在一起，只是上面那个神换了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那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做的就是这件事情，他们的丘坛就是这种性质的丘坛。那他们是在外观上跟做法上是非常的明显，你一看就知道这是已经跟异教混杂的东西。但是现代的人做的比较精致一点，在外观上你看不出来这是一个混杂的丘坛，但是在实义上跟做法上还有他们对真理的那个实践上面，其实是就是这种第三种丘坛，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做了很多好事，但是丘坛还没有废去。南国的罪是这样子，但是北国的罪是另外一种。请大家看第十五章哈，有一句话讲到北国的时候，这句话就不断的重复出现哈。那我只是从十五章里面找几个例子吧哈，就是第十五章哈，从第十五章第八节开始讲的全部都是北国的列王，而且它速度非常的快，一个接一个哈。那北国的列王当然不必说，都是坏王哈。好。现在讲的就是撒加利亚哈，北王撒加利亚，北方的这个王撒加利亚，大家记得他是耶户王朝的最后一个王。耶户王朝是北边九个王朝当中，就是在位最久的那个王朝，从耶户开始，总共有五代啊。那最后一代就是撒加利亚，他的父亲耶罗波安二世是北朝最强盛的一个王，他的父亲做王做了41年哈。就是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北边的王耶罗波安二世做王41年，南边的王乌西亚做王52年，都是在位非常长久，也是把他们南北两国达到说武力还有商业各方面最强盛的时候。但是你知道说那个时间一久的时候，通常是这样，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很那个精锐途径啊，就做得很好，但是到晚年的时候人会变败坏。所以在北王那个在这个耶罗波安二世的那晚年的时候，他国势已经衰微了啊。他的儿子撒加利亚继承他之后只做了6个月，后来就被属下所篡位。那讲到撒加利亚，圣经上这话是这样说，第九节哈，十五章第九，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就解释说这看为恶的事是什么，就是说效法他列祖所行的，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特别就 pinpoint 讲说有一种罪，说这个罪叫做什么呢，就是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那请问这个罪指的是什么？好，主要就是拜金牛犊这件事情，就他们始终没有离开拜金牛犊。那我再一次请问弟兄姐妹，这拜金牛犊有什么不好啊？那个耶罗波安当初设立金牛犊的时候，他有没有跟他的百姓说百姓啊，从此以后我们不要敬拜耶和华，我们要改为拜金牛犊，他有没有这样说？那他是怎么说的啊？对，好，有弟兄姐妹记得，他当时宣告说这个金牛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那神，从此我们以后就来拜神，拜这两个金牛犊。他说这金牛犊就是领你们出来，所以他并没有否认耶和华的名，他只是说造了两个金牛犊，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那这样子看来，他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呢？如果从实际的角度来看的话，有什么不对？只有一个神，就第一诫跟第二诫哈。 因为只能有一位神，他其实他除了说拜这个神之外，他还放了别的神，等一下我翻一些经文给你们看。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说这个金牛犊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那神，那神清清楚楚的说不可以为耶和华造任何的形象。那他现在把这个地上的形象变成天上的真神的样子，就这样做到底是错在哪里？好，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是基督徒蛮熟悉的一章。后来有讲到保罗，他有特别讲到说外邦人他们犯了些什么错误。好，第一章的第22节跟23节我读一下。说外邦人很聪明，而且是自以为聪明。第22节，罗马书一章22节说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第23节很重要，就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而且仿佛一种样子。那在耶罗波安的 case 就是走兽金牛犊，就神他没有形象，他的荣耀无法形容的。但是你如果说把任何这个 created 变成 creator， 就是犯了这个大戒。任何你能想象出来的东西，不管是太阳也好，是金牛犊也好，任何东西都是被造之物。但是你将不能朽坏之神的形象换成一种可以看到的形象，你去拜他的时候，就是犯了这个大戒。那当时的耶罗波安他们说现在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犯罪的那罪，就是他造金牛犊这件事情。那弟兄姐妹，我们读完列王记，哦，还有读了前面的摩西五经等等，我们到现在都已经很清楚，就是说基督徒绝对不能够拜偶像，你也不能够用任何的形象来说这个就是神。那这点我们知道，所以就是为什么到了耶稣的时候，他清楚的教导说神就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就没有别的东西，你不要给自己造出任何的形象来。南国的罪是秋坛没有废去，那北国的罪就是以被造之物当作创造者，那这个是拜金牛犊。另外是他们另立别神。好，这个另立别神呢，请大家看一下历代志下，历代志下第11章，历代志下第11章第15节，耶罗波安为秋坛，为鬼魔，为自己所铸造的牛犊设立祭司。他拜的不简单，不光只是那两只金牛犊。你看这边说为秋坛，为鬼魔，为自己所铸造的牛犊设立祭司，这是耶罗波安所开始的。那他开始，他为什么开始这样做呢？他一开始纯粹是一个私心而已。因为分成南北两国之后，可是那个圣殿在哪里？耶路撒冷是在北国还是在南国？是在南国。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一般来说，他们还算是对耶和华蛮忠诚的，所以当他们要敬拜神的时候，即使是住在北国，他也会越过那个国境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那耶罗波安他就是害怕说他们这样子一年一年的回去，我们北国的人最后民心还是要归向南国，归向大卫的子孙。所以他为了这个政治的原因，就是在北国就铸造了两个金牛犊，说你们不需要再回到南国去了，我这里就有两个，所以你可以在但还在伯特利两个地方敬拜就好。但是他不单只是两个金牛犊，这里你看到是他鬼魔等等其他的异教东西，他就使他的百姓就去拜这些东西。那这就是耶罗波安使他的百姓陷在罪里的那罪。好，那这是列王记上第15章。我们看到说讲到南国跟讲到北国，它就是南国它所重复的就是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那北国就是讲到说他就不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陷在罪里的那罪。好的， 那我们继续看列王记下第十五章，因为这里牵涉到好几个王，我们看多的时候有时候脑子里就混了哈。我今天给大家发的这个讲义，就是我上礼拜天的那个 PowerPoint， 大致上是根据那个，然后把南北列王就是一条一条的列下来。我希望这样子能够帮助大家记得比较清楚一点。大致上你记得就是北国有十九个王，南国也有十九个王，再加上一个篡位的女王亚塔利亚。那北国的那十九个王当中，他是有九个朝代，就是他改朝换代过九次哈。那现在我们就看看这个很迅速的改朝换代哈。从第十五章第八节开始讲的是这是耶户王朝的最后一个王撒加利亚被他的臣子沙龙所杀了。第十节，亚比的儿子沙龙背叛他，在百姓面前击杀他，篡了他的位，所以这就结束了这个耶户王朝。那接着我们看第十三节，犹大王乌西亚哈，乌西亚就是亚撒利亚，39年，亚比的儿子沙龙登基，在撒玛利亚做王一个月哈。这是第二个最短的北方的王哈，最短的是那个新历，只做了7天哈。好，第十四节，加底的儿子米拿县从德萨上撒玛利亚哈，杀了亚比的儿子沙龙，所以他又篡了沙龙的位，所以改朝换代这么快哈。那米拿县的儿子叫做比加辖，他们父子两代合起来算是一个朝代哈。那他们加起来算是做的比较久一点的。那请看第十八节哈。好，这讲到另外一个王，就是米拿县啊。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是终身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哈。好的，第23节哈，犹大王亚撒利亚50年，米拿县的儿子比加辖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是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哈。那在第27节，犹大王亚撒利亚52年哈，刚刚那个王不是只做了2年吗哈？利玛的儿子比加在撒玛利�ya登基，做以色列王20年哈。这比加就是另外一个人，他就是篡了位了。好，请看第29节哈，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提比拉比列色啊，这个名字我希望大家能够稍微记得一下哈。他这个亚述王以及跟着他来的那几个亚述王都蛮重要。这个提比拉比列色，他就是把那个亚兰国灭亡的那个亚述王哈。那他不但是灭了亚兰国，而且这是他侵略以色列的国境。好，第30节讲的是北国以色列最后一个王登基的事。第30节，乌西亚的儿子约塔20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背叛利玛的儿子比加，击杀他，篡了他的位。那这个何西亚就是北边的最后一个王。好，从32到38节又回过头来讲是南边的王。我刚刚有跟大家说第十五章它的速度很快，头跟尾讲南边，中间讲的都是北边哈。所以这里讲的是在北边是乌西亚的儿子约坦。乌西亚在老年的时候，因为他强行献祭，所以神使他长大麻风，他就不能够治理国事。但是他还没有退位哈，那这个时候他的儿子约坦就登基，就开始执掌国政哈。那这个是约坦。第十六章很特别，整个的十六章只讲一个王，就是南边的亚哈斯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所以第十六章只讲了一个王，前面的速度这么快，这时候就停顿下来，就讲这亚哈斯王他所发生的事情。在亚哈斯王的时候出现了发生一件大事情第5节，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哈，亚兰王他不是以色列人哈，大家记得这个亚兰国当初是欺负 北国以色列的哈，亚兰王利逊，还有就是北国的以色列王叫比加，他们这两国合起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所以南边的这个王，耶路撒冷的王叫做亚哈斯，他在北边的以色列的王叫做比加，比加联合亚兰王，这两个王就来攻打他。那这个事件造成了什么？这个是历史上蛮出名的，说叫叙利亚以法莲危机。那请大家看在先知书以赛亚书第七章啊，讲的就是这件事情。以赛亚书第七章啊，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一节啊，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我们刚刚看那个列王记下十六章讲的都是亚哈斯啊，他就特别提到什么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讲的就是我们刚刚所看的那件事情。那因为这件事情，先知他就去见这个亚哈斯王，他就在那里说了一句话，请你跳到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以赛亚就对亚哈斯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这一节圣经大家应该蛮熟悉的吧，到了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是应验这一节的这个预言，但是他的那个历史背景就是刚刚大家所读的那列王记下第十六章，就是亚兰跟北国联合攻打南国的时候，从先知口中所说的一句话。那先知的应验这个预言的应验其实是分两个阶段，以后我们讲到先知书的时候会更多讲一点，一个是在当时的应验，还有一个是比较长远的。那在这句话的应验呢，以马内利那个长远的应验就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哈。好，那我们就回到列王记下第十六章。所以为什么亚哈斯他一个人在那边花了一章的时间就是讲这一个王呢？那中间就是发生了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跟弥赛亚又有关系哈，因为这件事情而引起弥赛亚的一个预言。那十六章我们就简单的看到这里，十七章是比较重要的一章，因为这一章他不是讲历史的经过，而是讲历史的评论。他整个十七章他就讲一件事情，说北国为什么灭亡。十七章一开始就讲了说北国就灭亡了，接着他整本就整章了，他讲了说北国灭亡的原因。那一开始我们还是把这个北国结束的那一小段历史我们稍微看一下。第十七章的第一节这样说，犹大王亚哈斯十二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九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是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亚述王撒曼以色起来攻击何西亚，这撒曼以色他就是灭亡这个北国的这个亚述王，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何西亚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说，就是我们以前有提过几次，就是他们夹在南北两强之间哈，北边最早是亚述，后来变成巴比伦，后来是波斯嘛哈，那么南边就一直是埃及，所以是不晓得是投向这一边还是投向那一边，有时候变来变去，你投向这一边又引起那一边的不愉快，就派兵打你哈。去见埃及王说，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亚述王知道了就把他锁进囚在监里。第五节，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哥萨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这简单的几句话就讲到说北国的灭亡，这就交代说北国从此之后就亡国了。 他的撒玛利亚首都被攻下来，他们的人被掳去哈。那从第七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七章的结束，第四十一节，他解释的就是北国为什么灭亡的原因。那弟兄姐妹，你读完了，说北国为什么灭亡？因为神原来的心意是要他们进入迦南美地，让他们那里成为一个说祭司的国度，能够归耶和华为圣。但是他们很快的，这个北国两百多年出头啊，他就灭亡了。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这原因是这样。第七节说，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哈。好，第一个就是说他们离开真神去敬畏别神。第八节说，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哈。说第一个他讲到在神的方面他们换了一个神哈。第二是说他随从外邦人的风俗，就是在生活的层面，他们周围都是这些外邦人，他就是跟着外邦人做什么他们也做什么，随从外邦人的风俗。第三是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以色列诸王他们立的条规不一定是对的。那这就给我们看到说啊，原来神在百姓的身上，他觉得说百姓有责任，因为百姓可以说这又不是我立的条规，上面规定的嘛，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但是当神责怪的时候说，他们去就随从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这一点百姓上身上也有错，那他们应该知道说哪个是合神心意的，哪一个不是。那如果即使是那个王在上面的人领导他所立的条规，如果是违反神心意的，那个百姓应该说分辨清楚，不一定要盲从。好，那下面这一连串他就讲的是怎么样怎么样，实际上他们怎么样去离开了神去拜这些偶像等等。好，这里是讲到他亡国的原因啊。第二十四节蛮值得大家注意的啊。后来不是有撒玛利亚人吗？耶稣的时代不是有撒玛利亚人？你们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发现说以色列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怎么样？不来往的。他们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跟撒玛利亚人来往？这撒玛利亚自己觉得自己还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从犹太人的眼光来看，就觉得他们是杂的，他们不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到了耶稣的时代啊，就是离这个北国灭亡到耶稣时代有七百年的时间，到了那时候，耶稣的时代已经不认这些撒玛利亚人啊。这撒玛利亚人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你看二十四节你就知道说这撒玛利亚人怎么来的。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哈哈马和西法瓦因迁移人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当北国被灭亡之后，大部分的人民被掳去了，但是还有一些当时北国的人民居留在那里。但是在古时候的亚述王，他们一贯性有一个迁移政策，他们就把别国的人就迁移到这个地方来，这样让你以后的人不会再复国，不会再造反啊。所以他迁移了几族的人过来，你有没有算一算有几个民族？迁移了五族的人过来，是不是？好，那我们翻一下到约翰福音第四章啊，这是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对话的。大家记得那个故事吗？主耶稣他到了撒玛利亚，在井边的时候，有撒玛利亚的妇人就来打水啊，然后耶稣就跟他有一段对话，中间有一段对话，就是耶稣就说把你的丈夫叫来，是不是？好，请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六节哈，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夫人说：“我没有丈夫。” 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哈。那这一节圣经哈，第十八节，你已经有五个丈夫，其实就牵涉到一个解经的问题哈。有一种解经法叫做灵异解经法，那他们解释这节圣经的时候，就是根据我们刚刚所读的列王记下第十七章第二十四节，讲的是什么呢？说撒玛利亚的五个丈夫就是这五族的人。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哈哈马西法瓦因签了五族的人来，所以这讲的是说撒玛利亚人这个种族在信仰上面不纯净，那他的五个丈夫就是这五个异教的族哈。那这是灵异解经的方法，但就比较正式的解经的话是从字面的意思，然后从前后文来了解。那从字面的意思，我们说五个丈夫那就是五个丈夫，就是说这个女的她曾经有过五个丈夫，就是这样子。但是如果说你习惯性是用灵异解经的话，你就除了这字面之外呢，你会加上一些新的东西，就说哦，这个五个丈夫呢就代表是当初的那五族，这五族所代表的呢就是说在属灵的事情上不纯净，你信仰耶稣信的不是很纯净，跟别的东西混杂，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话要专一的信他，不要跟别的混杂，要很纯净才对。所以这是这节圣经的教训。那灵异解经的话，它是这样子，就是说它可以好像带出比较深刻的一些教导，人这边他做的那个结论也是对的，他说要纯净嘛哈，所以你就听的话觉得蛮有道理。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他那个解释的过程有问题，那个字面上明明讲的是说他有五个丈夫，但是灵异解经可以把这五个丈夫解释成任何一个他想要解释的东西。那他可以说对那些圣经不熟的人，他说我们现在就翻到列王记下十七章，大家圣经不熟说列王记下十七章讲的是什么你也不知道，然后再说看二十四节说有五族，真的是有五族，然后说这个五个丈夫讲的就是在五族，然后这个时候很多人就恍然大悟原来讲的是五族，他就相信这种解释法。那这是灵异解经很容易就是把他想要的意思就告诉你。对，那弟兄姐妹，你们读完，等到我们把整本的新约已经读完，我们旧约在读完的时候，你就已经很熟悉这个圣经的内容哈。那我们那个圣经的内容，你一旦熟悉之后，人家就很难说翻到一些说你不熟悉的经文，你就不会一下子被他所吓住。然后你这边解释圣经的时候，你就会按照规矩来，看他上下文是怎么解释的，讲的你就照着那个上下文去解释。人要在用灵异解经来跟你解经的时候，就你就不太容易说很好像傻傻的就会去接受啊。就再强调一下，那个灵异解经他通常做的那个结论都是好的，都是对的，基督徒听起来都是觉得很有道理的，只是那个解释的过程大家要注意一下。因为一旦你接受这种解释的方法跟过程的话，那么任何一个人他可以把他就是这段经文他想要他做什么结论他就可以做什么结论，他就说这里面就有这个意思。那我就顺便跟大家提一下，因为牵涉到这五族跟撒玛利亚妇人五个丈夫，常常有人这边解经出问题哈。好，第十七章我们前面花比较多的时间哈，第十七章的后面说讲到这五族人就带来五族的信仰，请看第二十九节哈，讲到说亚述人把这五族的人迁到北国以色列哈。第二十九节，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他们现在就住在北国哈，为自己制造神像，所以他们人来了，他们的异教也带来了，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有的丘坛的殿中哈。巴比伦人造苏哥比纳像，这苏哥应该是一个男神的名字，然后这个比纳是一个女神，是这个男神的女伴哈。苏哥比纳像，古他人造逆马像，这逆马像人家考究是一个阴间的神哈。哈马人造雅士马像，这雅士马是谁的话我们不是很能够确定，有人觉得说他跟亚瑟拉有关系哈。三十一节，雅瓦人造 尼哈和他玛像。尼哈是什么我们不太知道，这他玛是一个女神。西法瓦因人用火焚烧儿女献给西法瓦因的神亚德米勒，那个亚德应该是亚瑟拉，这个和亚拿米勒，亚拿米勒应该是一种太阳神。但是你看那个问题出在第三十二节那边啊，他说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立秋坛的祭司，为他们在有秋坛的殿中献祭。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从何邦的风俗。第三十三节是蛮重要的，他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那他也没有说排斥耶和华，他惧怕，他敬畏耶和华，但是他有没有放弃自己的神呢？所以他变成一个混杂的信仰，是不是？他说，哎，他也信神，然后他也拜别的。好，这一直到最后，他们都是这样子。请看第四十一节啊。因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的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其实现在也是问题出在这个地方，就是有些人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别的神，在基督徒当中也是非常非常的普遍。你说他是不是敬畏神？他说我很敬畏神。你说你是不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但是你是不是奉别的神？我家里没有偶像，你家里有没有观音像、土地像等等的，说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没有拜别的神呢？其实是有。对，到了新约的时候讲了说，那个有形的神已经化为无形的神，在基督徒的心中，他不是一个偶像摆在那里，但是就是这个世俗上的东西成为他的偶像。所以在新约圣经讲说，那贪财是一种偶像，你追求这个世俗是与神为敌的，这世界上的这些东西你心中所爱的，爱到一个地步说跟爱神是一样，甚至超过爱神的话，那个就是说在你心中的一个偶像，那就是又侍奉神，那也又侍奉偶像。这就是撒玛利亚人他们所做的事情。那你说在一般的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是非常非常的普遍。一个人走进教会来的话，你的眼睛会看他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看他在社会当中的身份地位，他是一个有钱人还是一个流浪汉，然后你心里面会对他有个评估，在你心中他的分量会不一样。那你说你这个评估跟分量哈，同样就基督徒嘛，这对人这样的评估分量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心里面的另外一个神，就是这个世俗的这个观念，我们对人有评估跟分量，就是这样子来看他，这就不完全是说根据敬拜独一的真神的这个角度哈。就我们多多少少会有这种世俗的想法，在名利方面的追求，不能完全的说除掉。但是弟兄姐妹，神还是很爱我们哈，他就是希望说我们一旦成为他的子民之后，我们的心就向他做调整。就慢慢的我们把世俗的那些都除掉。关于这一点呢，我在我们教会我是觉得说非常感谢神，因为我们教会有时候常常听我说，我是说真的哈，在很多教会当中，我们教会是比较单纯的一个教会，而且我们这个教会不是那种很势力的教会，所以在这个教会你不管是什么身份来到这里哈，基本上弟兄姐妹是用一个同样的心来对待你。我们不能够说 100% 免俗哈，世俗的事情在任何教会还是免不了的，但是感谢主，就这个教会是比较单纯的，在神面前比较谦卑的一个教会。那这个是我们很美好的一个教会的传统，就是我们要保持教会这样子，甚至更洁净更好，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不要让教会被污染哈。好，列王记第十七章就这样结束，他讲的就是北国灭亡的原因。好，那我要快一点哈，十八章到二十章讲的就是一个王的事情。 十八、十九、二十，讲的就是南国的西西家王。对，这西西家王是南国很好的一个王哈。请看第十八章第三节哈，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得到这种评语的人不多哈。简单来说就是两个人，就是很沙利的得到这两个评语，一个是西西家，一个是约西亚哈。有很多王就是说他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情，效法他父亲某某王所行的，但是说他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一个是西西家，一个是约西亚哈。在更早之前那个亚撒王也得到类似的评语哈，但是这里比较重要的一个是西西家，一个是约西亚哈。那你们有看到这第四节说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偶像，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好，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哈。好，在西西家王的时候出现一件事，就是这个西拿基利危机哈。这亚述王不是已经灭了亚兰国跟以色列国吗？他们现在这个王更凶，这个叫西拿基利的，他现在就围攻耶路撒冷。而且他是派他的这个元帅将军的军长去辱骂他们啊，骂得很凶，而且还写了一封非常非常羞辱的这个信啊，给了这个西西家王。那这个他怎么骂都记载在那，这一段在以赛亚书里面有重复出现啊，所以他怎么骂都记载在圣经里面，你们自己去看。好，那里面有个语言上的事情，我想跟大家看一下这个历史的背景啊。当他们这个亚述王的这些军队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的这些主将就开始向这个城就叫骂，然后以色列的这些负责人、这些官长就站在城门上就听他们讲。但你看中间有一段对话，第二十六节哈，这个讲话的是以色列在墙上哈，他的官长哈，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和舍伯纳并约雅对。拉伯沙基是亚述的大将，说求你用亚兰语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拉伯沙基说，我主差遣我来，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墙上要与你们一同，是他讲话很难听哈，一同吃自己粪喝自己尿的人说的吗？于是拉伯沙基站着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当时情况就是这样子，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还是讲希伯来文，还是讲犹大言语，而这其他的地区哈，他们讲的都是亚兰话，在亚述地区还有亚兰国讲的全部都是亚兰文。所以当那个叫骂的时候，那个亚兰的将军就是用希伯来文在那里骂他们，然后那个犹大人站在墙头上的那个官长说，请你不要讲希伯来话，请你讲亚兰话，你讲希伯来话这些百姓都听到了，对，你讲亚兰话我们听得懂。那结果他不答应，说我就是要用希伯来话来骂你们。那到了耶稣的时候，耶稣讲的是什么文？耶稣讲的是亚兰文，他的门徒讲的是亚兰文，耶稣时代所有的人讲的都是亚兰文。那个时候他们还讲不讲希伯来文？那个希伯来文只保留在说在会堂敬拜里面了。所以你看看这个时候，就是在耶稣之前大概七百年的时候，他们不懂亚兰文，他们是讲希伯来话，对不对？可是到了七百年之后的话，他们已经不说希伯来话，都是讲亚兰文了。所以到了耶稣时代已经整个变了，就是他们国家灭亡之后，南国跟北国都被俘虏之后，他们就都学了当地的人，就只会讲亚兰文了。等到他们后来被掳归回之后，就经过这几百年来，结果在社会上民间就大家彼此讲话讲的全部都是亚兰文，就好像我们这边住久之后，过两三百年之后，你的子孙全部都在讲英文，那他们要讲中文还要到中文学校去学。所以你看这个语言的那个演变，那其实希伯来文后来变成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已经死的一种语言，因为世界上没有人在讲希伯来文。 我们现在这以色列国还在讲希伯来文，这希伯来文是100多年前他们重新把它恢复的，他们有一个希伯来文恢复运动，他们在18多少年底的时候，就是100多年前他们重新恢复希伯来文，就他没有死透这个语言，他一直保留在他们这 synagogue 这会堂的敬拜里面，所以这个语言还在，只是百姓已经不用了，但是他们有这些学者把它重新在那边整理出来，然后重新教导以色列人再回去讲他们祖先讲的话，所以到现在以色列国里面还是在讲希伯来文，这个语言几千年之后又恢复了。顺便就讲到一些这个语言的严格，西西家王的时候有两个祷告，第一个祷告是为国家祷告，第二个祷告是为自己祷告。第一个祷告记载在第19章第14到19节，因为他这个谦卑的祷告，神就插手了，然后把他们从亚述大军那里给拯救出来。第二个祷告他是为自己祷告，第20章第5节，他得病之后他就为自己祷告，第3节他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所以他向神说，我是一个很爱主的人，然后他为自己的寿命求寿命啊。后来你知道神又多给他15年，他这15年的寿命要来好不好？他多了这15年寿命之后，反而给国家带来灾难。因为他一开始是一个非常好的王，但后来他这15年寿命一求到了之后，他就炫耀。那个巴比伦那时候不是一个强国，是附属于亚述的一个附庸国。巴比伦派使者来的时候，他就把国家一切的武库、一切的财宝就秀给他们看。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先知以赛亚去责备他。好，那你看看他的这个反应哈，第20章的第16节，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当太监的，包括先知但以理在内。后来但以理就是这种情况。第19节，你看西西家他的反应，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情况，岂不是好吗？他讲到说，将来你的国家要灭亡，一切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你的子孙当中要到那边当太监的，但是他说，哎，没事，你说说的甚好，在我活着的时候有太平稳固的状况，岂不甚好？他已经不 care， 他就想到他自己，是不是？在讲到说一个好王他的转变哈，两个祷告，一个为国家蒙神垂听，那另外一个是为自己，然后到最后他因此而被责备的时候，他说想到的是他自己，但是 overall 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王哈。就在这3章当中讲到，其实是那个冲突的3个层面啊，一个是在百姓的层面，一个是在国王的层面，还有一个是在神的层面。在百姓的层面，当那个亚述军在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在两军对垒的时候，看起来是百姓，是这些将军，是这些兵之间，但是他们所代表的啊，那个一个是代表的是西西家王，一个是代表的西拿基利王，他们所讲的话都是那两个王的话。所以第二个，他们背后的其实代表是这两个王，而这两个王背后所代表的是他们的神。所以西西家他所代表是他所敬拜的耶和华。那是这3章所要给我们的 message， 就是要我们看到是有这3个层面，他是一层一层的给我们看啊。那到最后，当他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垂听他的祈祷，打退了敌军啊。而那个亚述的神呢，那个神就是他自己，他以他自己的势力为神啊，他就是相信他自己的 power， 相信他自己的力量啊。这是到第20章是这样子。那21到25章呢，就我今天时间有限，就没有办法讲。21章讲到这个马拿西，请大家记得这个南边的马拿西就相当于北边的亚哈， 就是一南一北最坏的这两个王，北边最坏的就是这个亚哈王，然后南边最坏的就是这个马拿西王。那偏偏这个最坏的人他做王就最久。那二十二章还有二到二十三章讲的就是约西亚。那这是一个好王，那我今天没有时间了，所以请大家自己多看一下关于约西亚所做的事。他中间最主要一件事情是他在修理圣殿的时候重新发现了律法书，所以你们知道说那个律法书后来不见了，就在神的百姓当中失传了，已经有好几代以色列人不晓得神的律法是什么了。到他修理圣殿的时候，这约西亚王他重新发现了，然后他宣读这个约西亚宣读这个律法书哈。那后面那几个朝代的转变就请大家自己看一下有时间的话我们下礼拜再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就是了哈。好，这次资料比较多哈，大家辛苦。
谢谢。